听了啊，那就说明你跟这个法盘是适合的，还可以上麦说，你们没事儿也可以不用陪着，没事儿，就这个法它不耽误你的日常工作，你该做做。就我们这个系统中，不光我一个修完的，我知道的至少都三四个是修完了先做的，还有一些没修完的。修心中心有需要注意的吗？你可以看一下祖师的开示。修心中心，心中心法它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规矩，有一个功课，每天是结印持咒，然后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每天不得少于两个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就这样做三到四年。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没什么注意的，主要是你注意的事情太多了。你们有问题也可以上麦说。破原因老师说行行，刚才有谁要说话吗？原因老人的说的那些就是那些，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东西，就只是咒语跟手印，我们需要灌了顶才能告诉你，你不灌顶不告诉你咒语跟手印，就是这一点不同，其他的就是原因老人说的那些并没有什么隐瞒，就是原因老人的那些也不是另外加东西的。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般灌顶前就是先答疑，答疑了没有问题了再灌顶，可能要答疑，人多的话要两个小时，人少也要一个小时吧，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大概是这样的。没有对外说呀，王师兄往外发了，没有对外说，我们没有往外发，那就发了也没事儿。这几天你们不一机勤务什么的
吵架了、
哦、好吧，还能批你的假。分享一下修心中心的收获可以吗？没有什么可分享的，你在我这儿分享不到什么，你非要找收获你去看祖师的吧，我这儿我也不是不想告诉你，但是我也不知道该告诉你啥，这一类的问题太多了，你自己爱修不修吧。
老师您好，想问一下我现在可能接下来会面临结婚和生子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对于修行有什么阻碍？
理论上来说什么都不应该阻碍，除非你死了，第一个是你死了，第二个是你那个手断了，就这两种是阻碍，其他的理论上都不是阻碍。理论上虽然不是阻碍，但是我们每天啊修行，就刚才说的每天打坐两个小时，就是不碰到这还可能碰到其他的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理论上来说这些都不是阻碍，除非是死了，除非是没有手修不了了，其他都不是阻碍，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但是呢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困难，这个东西要靠你自己去克服。至于结婚啊生孩子啊，我并不觉得是例外。你觉得生孩子结婚生孩子重要，别人还觉得别的更重要，比如说工作呀，比如说其他的一类的。这个多少都会有中间会有忙啊累啊或者不想做的时候啊，要靠自己去克服它。都要克服过去，但是整体来说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修行并没有影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来修行，你也可以不用改变那个生活方式，当然了你那个是错误的事儿，你就不要做，那当然是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
好的，谢谢老师。
没事儿没事儿，我爱修和我修不修没有关系。爱修，我的意思是你想修你就修，你不想修你就不修，你让我去介绍心中心这个就是有什么收获之类的，你为难我，你让我怎么介绍呢？去看看佛经吧，多看看佛经吧，金刚经吧，你想求一个什么样的收获，可能是你想求什么样的收获，你先做做吧，先做做吧，应该首先就打掉你这种想求一个什么样的收获。你要是有什么收获的，有了收获他都会失去它。这个心中心呢、啊、它并不是说打了心中心收到一个什么东西，当然了从凡夫的角度来说，从迷的角度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是开启本有的智慧啊，这个佛法的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性啊，是这个智慧是本具的，这个妙真如性是本具的，只是我们现在被妄想执着遮盖了掩盖了，它开启不了。心中心就是开启你本有的，但是你本有的这个东西在你没修心中心之前也没有失去过呀，所以说你说获得个什么呢，不好说获得什么， 其他的各方面的修了法，什么身体也好了，吃嘛饭香一类的，就不说这个了。也可能身体不慢慢不好，吃嘛嘛不香也有可能的。那个就是生灭法嘛，佛法中他一般不提生灭法。就是你接触的佛教的师兄多了，你就知道了。任何的法门，他都争先恐后的告诉你，他修了这个法有多好，好的不得了什么的。还是看看他那个法的祖师的代表，那个法的祖师他怎么开示的？看这个，比如说我就看了元音老人说的，元音老人说的这个佛法就说的透彻，跟其他的祖师大德比起来的话，他还是比其他的我更容易让我觉得透彻，所以我来修行。其他法门的祖师说的都没有元音老人说的透彻，要说的难听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来修行中心了。想多了，你问的呀，是从你问起来的，你不用考虑这些，不用考虑这些，你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但是你别介意我们的回答，有的时候回答可能好听，有的时候回答可能不好听，你别介意，但是你什么都可以问，没关系。你对于佛法，对于我们个人啊什么的，有问题有质疑都可以说的，没事的，不问了。生气了还是咋了不知道，是没事。修六字大明咒可以在卧室打坐吗？我还没有开始打坐。修行这个事儿在哪儿都可以，刚才说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不应该影响修行。同样的，你在卧室怎么不能打坐？只要你活着都能打。有的时候你活着就是还挑不了呢，哪不一定都能那么挑的。在卧室咋就不能打了？一起来就打，或者睡觉前打，这都是常有的事，这很正常。你把佛法弄成一个跟生活分开的东西，生活就是不好的污垢的，佛法就是好的，你就这样总是打成两截，那这两个就没办法去，那没办法去解决这个世间法上的烦恼了，没办法解决，你就把它滚到一块儿，你能活着能吃饭能睡觉就能打，就是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可能根除这个生，有可能了生死，有可能根除世间的这些烦恼啊。别把佛法看得太高，这个永久。别把佛法看得太高，你活着就打，打了总比不打好，修了总比不修好，信佛总比不信好。先做，做了做了，慢慢的慢慢的，哎就好了。车上飞机上都有师兄打过卡。是的，刘炳新他们是在你家呀，还是各自在各自的地方啊？啊，好的好的，行行，你各在各家的，你都有问题都可以问，你别介意，你别介意，别介意。我们有的时候回答好像不太好听。我们也不介意你问啥，你都可以问，没事儿，听理吧。有什么顾虑？对心中心法有什么顾虑？一直不敢开始。你怎么不敢不吃饭，不敢不睡觉啊？吃饭这个事儿也很讲究的，睡觉也很讲究的。要不然你就别吃，不敢吃饭算了，不敢睡觉算了。你吃饭睡觉怎么不想那么高啊？就这么开始。句号，再也没有其他的了，永久就这么回事儿，就这么开始啊。体胖的上不了座，谁说的呀？谁说的体胖的上不了座？没听说过，那瘦的也还硌着疼呢，没有这个说法。只要你五指健全，都可以修心中心，怎么上不了啊？你后面坐的高一些，那个腿啊可以散盘，不是一定要单盘双盘的，腿也可以散盘。对呀、啊，你不如弥勒菩萨，你看那弥勒菩萨布袋。和尚往那一堆，一个桌子快占满了。弥勒菩萨还是我们的那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上师的代表呢。打坐可以停一下吗？孩子小，有时候突然醒了。这是续保问的问题。你要是担心孩子，你就先修六字明，你就先修六字明。修心中心的这个，修心中心的就是这个两个小时的修心大于一切。你不这样，你坚持不下来。但是你真的两个小时就这样做了，两个小时的修行大于一切，啥都不耽误。我们师兄中没有孩子小的吗？没有结婚的吗？没有怀孕生孩子吗？没有其他工作忙的吗？都有。只要你真的修了，那就是不耽误不了，就看你肯不肯了。他也没有耽误啊，修完了心中心什么都没有耽误。总是怕耽误，总是怕耽误，最后耽误的是自己的法身慧命，耽误的是自己烦恼越来越重了，解决不了，烦恼习气越来越多，你耽误的是这个，你早修早好。永久问的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两个小时不可以间断，对，两个小时心中心两个小时不能间断，但是六字明可以。你要是操心不放心，你就修六字明。家人放电视的声音进卧室不可避免，继续打坐不理睬。当然了当然了， 打坐这个事儿啊，是心里想咒语，跟你听什么没有关系，你知道吧？不是那个耳朵听的，一定要很静很静的去听那个声音。如果不静的听那个声音，你心里过照顾的是这个声音，照顾的不是其他就行了。不是说一定要很静很静的去听那个咒音，不是这样的。因为耳根它就是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耳朵呀，我们的耳朵的这个耳根啊，耳石啊，这个声纹啊，就这一块的特点就是它不受隔碍。不是说我们有挑选，我们不看的我们可以不看，我们不想听的可以不听，不是的，它这个听的这个是没有选择的，而且它隔墙它也能传过来，所以就不要在这儿去挑了，非要夜深人静一点声音没有在打坐，你就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干脆你就减少睡眠，其他的情况下就是有杂音，你也就是只管念咒，只管照顾咒语，你的心里的选择最关键的是照顾咒语，并不是让外界只有一种咒语的声音，不是那样的。有的师兄他在卡拉 OK 上面打坐叮叮咣咣的，也这样也做完三年了，我看也没耽误，所以说这个是不可避免的，继续打坐。当然了，你理睬咒语啊，其他的就不要管了，没事，不要练定力，你多了一条练定力也麻烦，尽量的少，咱们尽量的修行啊，修行这个事儿尽量的轻装上阵，这个赵星星，你练那个定力干啥呢？不要那个定力，啥都不要，你就按照祖师说的规规矩矩的做，你就持咒就行了。不要那些东西，尽量的轻装上阵，练定力不练练什么定力不定力无所谓，你就每天的去持咒照顾咒语，就是偶尔跑了没有照顾到咒语，你发现了你就回到照顾到咒语上也没什么，你就一直照顾咒语，不考虑其他，就这样一直一直久久的这样。不要患得患失，你说一个练定力反倒容易患得患失不好，就是都杂用心了，杂用心了，患得患失了，就只管念咒，管他定力不定力呢。今天有时候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任务，这个情况下如何权衡，就是你这个情况跟刚才那个结婚生子啊，跟那个小孩子小的那都是一类的问题，你就是横下心的去做，就这样横下心的去做，看看到底能耽误什么，能耽误谁，能耽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当然了，你可以调整到一个作息，就是不容易在那个时候接到上级的任务的时候的，不容易接到上级的任务的时候的，有这种的工作性质就是24小时待命的这种的也做完了，有他的工作性质就是24小时待命，也做完了，没有影响。先打六字大明咒吧，昨天做了一次，做了半个小时。你这种情况啊，你就打一个小时吧，半个小时，你就打一个小时吧。你就想，既然想，你就打一个小时，你先打一个小时，然后坐下多持六字大明咒，就这样，先做一个月，尽量去坚持它，就像坚持吃饭睡觉一样坚持它。如果打坐的时候被打断了，打坐的时候被打断，这一坐就不算。你为什么要被打断呢？他梦他的，你别被他断，这样不就算了吗？坐了半个小时腿也不疼，就是坐不住了，坐得住也没人说你好啊。我们并不是要一个坐得住，不是要一个坐得住，是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不管你坐住坐不住，你就念一个小时的咒而已，他谈不上坐住坐不住啊，不是让你坐住的。你理解成那样一种了，像修仙啊瑜伽呀、那一种的，放着音乐，然后两个手搁在那个膝盖上，然后叮叮当当放点音乐，你入定了，飘点什么香啊什么的，不是那样的。就一个小时，你念咒没到时间，你念咒念到时间到了，就这么简单。你这个香对茶会不会有影响？一般的卖茶的地方很少烧香吧，所以说都是自己找的，你自己给自己找出来很多问题。你就这样的话，你生活中的烦恼纠结少不了，生活中的烦恼纠结少不了，还不如干脆一横心就做心中心。你就一天两个小时做，能怎么着？你就赶了一辈子，都把疫情都赶了，也没看你赶出来什么世间法上的什么。你就算是结了婚，就算生了个小孩，就算带大了他，又怎么样呢？你就算完成了上级的，你就这三年就横下心，该做的时候你做，其他的时候你去尽量的去干世间的事，你去干看看能耽误什么。老是去赶那些事儿，赶那些事儿，赶出来的结果又怎么样了呢？你完成了又咋样了？王双双说他们单位的有个人，但是我说的是不这个礼拜不举行了，周四周五通知的，我也没告诉他。还有多久灌顶？灌顶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问题有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就灌顶，有问题的话就先答疑。看看今天主要就是线上的，线下的没有什么师兄，这几个老师兄我们坐在这儿喝茶呢。线上的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你可以上麦说也可以的，或者是你那个打字都可以的。六字明打六字明20天，一直都是半个小时，需要加长时间吗？你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呀？你直接上心中心吧。 加长时间不耽误什么。六字，如果你们要修六字名，我都建议啊，你最好做半个小时多，当然最少是半个小时，你最好做半个小时多，做一个小时，做一个小时，六字名做一个，六字名做一个小时，你上新中心，新中心两个小时比六字名一个小时还要轻松，就是半个小时它变化不明显吧，当然了，可能还是对你来说是有变化的，但是你要修一个小时，变化更明显，我觉得是。
郭老师您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借助一些书籍的帮助吗？相关的书籍？
不用说书籍吧，你就这么说吧，就像咱现在聊天似的，那个元音老人呢，祖师他们呢，都是这样的，有学人有问题的话跟他们说啊，然后他们有对学人的回答，还有应学人之请，对佛经的一些这个学习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形成了，有文字有书籍，这些就是祖师的开示的这些书籍，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问答差不了多少，只是后期形成了文字，就这些东西是祖师的比较经典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应该看。但是呢，你不要把它跟学习等同，我觉得不是个学习。就像是我们为了吃好，吃好睡好，为了活好，我光吃光睡不行，有的时候也要看看书，看看怎么样才能够有助于我们吃好活好睡好吗？不是。所以说这个书有的时候该看还是看，你看就看祖师的，看佛经，看祖师的就是你他写的更针对于我们，更针对于我们，就是我们在修行中碰到的问题，祖师都会提，他对我们的这个针对性比较大。看佛经呢，就是你了解咱们现在是佛法的一个法门，咱们是佛弟子，你了解佛法，现在佛法的附佛外道也很多，你不了解吧，别的宗派一说什么，或者打着别的宗派的旗号的一说什么呢，那都是外道什么的，一勾把你勾走了，就是看佛经有助于让你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这还是就是底线来说还是有助于，但是还是要自己的实际修正，再看佛经，那就进步更大了，更容易了。
好的，谢谢老师。
基本六字大明咒你基本上做两个小时怎么样？我要问你收获，你肯定收获挺多。你虽然收获很多，但是我建议你不要搭理那些收获，最好那属于路过的风光，不要搭理那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你能每天做两个小时，你可以修新中心呀，新中心比六字明要轻松很多，因为新中心的咒语它是一分钟十到十二遍，六字明的咒语是一分钟六十遍到八十遍，所以你新中心的咒语不知不觉的一念的时间就到了，而且新中心的手印很紧，它不容易散开的。所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修新中心比六字明要轻松。我就是没有早上，为啥呢？把新中心看得太高了，不敢上，又要练腿子什么的。又后来一上，哎呀，这么简单，这么轻松，就后悔自己怎么没早上啊。你这种情况硬件条件完全具备修新中心的情况，你就六字明每天做六个小时，你不如做新中心。但是就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顾虑了。刚开始修六字明，修新中心不是一定要修六字明，你觉得新中心好都可以直接上新中心，不是必须要修六字明的。啥样的人修六字明，第一个他没有条件去接受灌顶的，第二个他也不太想修新中心每天两个小时这样花出去，他也不太想，而且没有信心，他想尝尝味道，想尝尝味道就先修六字明，因为六字明没有断坐一说，新中心就不能尝试了。你要是做了第一座，你就得三年做完它，要么你第一座也不做，不可以尝试，不可以试验，你爱信不信，就是你信了你就做完三年，要不然你就别做，它是这样的一个法。现在六字明半个小时妄想不断，总是被带着跑，有的时候突然一闪一亮，哎呀，总是被带着跑，那就总是回到六字大明咒，总是 Om Mani Padme Hum， 你就总是回来，不是挺好的吗？总是被带着跑，你还总是修了，这很不错。你老想着那不好的地方，你再被带着跑你也回来了，你发现了就回到咒语上了，发现了总是回到咒语上了，这不是很好吗？这非常好，我看没什么。有时候会突然一闪一亮，有时候你现在能突然一闪一亮吗？这些都是就是偶尔的现象，你抓这个东西你也抓不住，你何必浪费心神想这些东西呢？没有用，你那个一闪一亮不代表正量，真正的正量肯定能够解决你的根本烦恼，你知道吧？你那些最揪心的事儿，最害怕的事儿，最担心的事儿，你那个知见猛一转变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验一验，都可以就是很大程度上的减轻，它是这样的。它不是说的你就你那一闪一亮对你的烦恼，它能解决吗？它能解决不能啊？它解决不了你就别搭理它了。这个一闪一亮不代表什么，是真正的心地上的改变，你心地上改变了，是这样的。其他的这些的都不要在意了。 打坐的时候睁眼睛闭眼睛半睁半闭都可以，随你自己，不考虑眼睛。那你念十五遍你咋念得完的？他咋能念得完啊？他咋能念念的那个，好吧，那就那也功不唐捐。
没说过，但是好像带我修六字明的那个师兄就说你就念十五遍。
他说的可能是最后举到头顶上是十五遍，
反正我就是按我这个功法已经转念了，我也不念多了。
你这个怎么着也得四十遍了，睁眼睛闭眼睛半睁半闭都行，有的时候困了你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没有问题了。灌顶一般来说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以后。嗯，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还有今天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师兄，其他的师兄你有修行中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儿聊。
现在没啥问题了吧？现在应该没啥问题了。
签座后不说有问题没问题，有问题能自己解决我看就很好。当然了有一些是知识性的问题，你可以交流可以讨论，但是属于知识性的问题。
好像我一问你就说你妈就说你就管打算其他啥也不用。但你的意思是这样的。
一般说话都容易被人误会，我都天天被人误会。人家说齐老师郭老师是这么说的，你说这好冤苦啊，就是这样的。
不太正面回答你，搞得我感觉我问了原来是没的。
每签座前跟签座后的特征不一样，签座后的问题，签座后的问题不是属于问了白问，是属于答了白答，你知道吗？他自己有一点过不去的地方，他磨一磨，磨几天他就过去了。你这个回答对他能够怎么样改变他，让他灵光一现就开悟了什么的，签座以后不存在这种的情况。
就是说遇到所有的问题自己都能解决。
你不能说解决吧，就是说他磨一磨磨一磨问题都过去了，这种是普遍的比较多。
所以我问你这一年就觉得哎呀那就不是，你就打不着，打完以后你就觉得这啥都不是，对吧？
打坐上是能这样，是这样的，就是你打着打着，刘刚他不是这种的风格，但是你问好多师兄他说你打坐吧，你打坐吧，打着打着就没问题了，是有这种情况的，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你何必等那么多天呢？你万一要是修行的过程中现在有问题，现在一问解决了，你打坐不是更轻松了吗？我们现在在这聚会过摇这个摇罐的这个聚会的这个也是这样，你现在问了解决了，省得你自己吭哧吭哧打忍好长时间，何必呢？有顾虑有问题都还是问一问啊，都还是问一问，没有关系的，反正都是做参考。嗯，别不好意思，
为了感觉咋问都是不对的，就是直观打坐其实。
那你这个感觉就是对的吗？
应该也是错
的。都有一种问了就是不对的想法。
有一类师兄普遍是这样的，有一类师兄普遍是这样的，他在那提问，那一类师兄就劝你别问了，你就继续打吧。他自己本身也是这种过来的，就吭哧吭哧的就这样过来了。但是你有老师还是应该问一问。
对呀、
啊，我昨天去，前天去，昨天回来了，见了一个新中心的师兄，他一千多都打完，现在又打第二个一千多，正在打。然后我说你打出啥了？他说好像啥也没。
但是还是有点不甘心，不甘心
就又打了。他有时候打六字明，有时候打一起打新中心，没打什么，还一直坚持打。
那能说那个没打出来什么已经不错了？能这么说，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那他第一个没打出来什么呢？第二个就。
不是，就是因为他没打出来什么，他要知道根本就不是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不是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让他就是打掉这个要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妄想。他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力量够了，就是这么说吧，你的手劲非要去抓东西，实际上没个东西可抓，但是你这个手劲要抓东西这个毛病还在，他就抓吧抓吧，但是就是没东西可抓，他抓不着，实际情况就是他抓不着，但是他这手劲要抓，他还是有希望的吧，还是有希望的。他抓不着，他多抓几次抓不着了，也许他就死心了。这个东西不一定都是在签座内死心，他不死心他就多打打，多打打再也抓不着什么。对对对，你不能说是不打了，就是他知道这个事儿不是打出来的了，这个事儿是必须要打做的，但是并不是需要打。打是打出来的，这个要两说，你必须要修心中心，你不修心中心你不知道它是本有的，你不知道它是本来是打不出来的，所以这个签座是必须的。但是签座以后他还想再打出来一个什么，这明显这个知见就不对了。但是他能知道打不出来什么还好，就怕有的签座后的还在那卖弄警戒，那就很麻烦了。 那一类的基本上我也就沉默
打完
说话了。就像沈阳就有这样的师兄，就是那种卖弄境界的，那就不说话了，那都是不是一路人。
我说签过打完可以总结吗？
你现在也可以总结啊，你可以总结你的，但是
听听他的总结。
你就是你别怕我们说话难听，我们刚才不是那个人问收获，我说了几句他都有点不太那个啥吗？你可以，你我想听听你的总结，你打到现在你有什么总结，你说说。
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是的，在变化的。
太糟糕了，你这个没收获，你这打的是，我的天呀、啊、他不是千座里带偏的，你这个他们
是打着打着是有变化的。嗯，意思里和身体上都有改变。
太糟糕了，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但是我没想求过什么。
没想求过什么，你总结这个干什么呢？你把自己想的那个就是做的太粗了，这些做功夫太粗了，你没有注意，还是注意那些变化吧，还是注意那些变化。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你就是。
坐上感受到了，是坐下观察到了。
我知道坐下观察到了，但是有一个你多看祖师的，其实祖师都说了，你就是身体再有变化，你意识再有变化也不能怎么样，它又能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
是不能
世间法上就没有什么可捞的。
对，就是感受到了，就说说我的感受，没有想捞。
没事，你只要说你的感受，你就我们听到了就可能要怼怼你。你说，我一般是这样的，你说你只要不介意我怼我就怼，你要是介意我怼我也不让你说，就是这样。哎，师兄好，
嗯嗯嗯，啊，这个慈云观在门口看了两眼是吧？
现在没有修心中心，是因为担心出现断坐，断坐了就前功尽弃了。哎呦哎，断坐了咋会前功尽弃？你坐了总比不坐好啊！能听到我说话吧？好像显示网络信号不好。
问的不对呀、啊，
不是你问的不对，是你就是一直在打妄想，你打妄想的程度有所减轻的，但是还是在打妄想的，就是这都正常的。没有修心中心是因为担心断坐了就前功尽弃了。你做了总比不做好。当然你做了就别让他断坐，为什么要让他断坐呢？你怎么不担心你每天明天会不会不吃饭了不睡觉了，完了我明天不吃饭不睡觉，我24小时不吃饭不睡觉，我完了。你这样的话你这么担心下去你怎么活下来呀、啊、你能吃饭能睡觉你就能打坐。你把这个打坐提前推迟吃饭跟睡觉，先打坐再吃饭睡觉就行了。要不然的话你担心我明天吃饭会不会噎住啊，噎死了咋办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呀。那要不不吃饭了，不能因为怕被噎死就不吃饭了呀。
但是现在打坐信心又增强，我感觉好像除了修行以外好像其他事情真的和我无关。
是好像啊还是不是好像啊？
一定是与我无关的，除了把我自己修好以外。
最好是这样，在这样的前提下再说明心见性，要不然的话说明心见性就是世间法的这些事儿啊，还有好坏得失是非就不容易明心见性。
太相信这个世界是虚空的了。
它不是虚空，但是它是变化无常的，它是变化无常的，没有什么老，你就是捞的就是这个，它是也是暂时的，它是暂时的。没有什么这个在世间的人他们的观察那个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会有一个择取，有一个选择。有一个择取有个选择了也不一定就是好啊。这三年已经明摆着在这儿了，就是择取成这样，自己跟自己斗争成这样了，最后这世界就好了吗？好到哪儿去了呢？他们自己有个择取，他们的我们佛法这没有这个择取，我们佛法这不论你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论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一块，就是这个东西是就这一块的东西，了生脱死的事，不论你世间的相。你什么样的世间的相都可以来修行佛法，都可以得解脱，只要你肯求解脱。
之前钱花了花了没了咋办？突然想了，没了就没了，没了就没，就是当下没有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样子。
你这个有啊没啊，就是你就是吃饭睡觉似的，你就跟那个平常事儿，你不是让你就不想这些，你就是你活着什么的，你要是工作有计划，这都还可以计划，这属于正思维，你这属于就这么说吧，工作中制定一点计划，制定一点这个远景啊什么的，这个有一些思维啊，想想怎么做，这也正常的，这没事，但是它跟佛法不是让工作变得越来越顺利，也不是让生活变得越来越顺利，不是的。 不是的，当然了，你执着少了，你可能比以前稍微的好一点，但是整体来说，佛法是就是说是修心的，不是说让变得越来越顺利，不要这么联系，不要这么联系，是本来就没有什么顺利不顺利，那个不顺利也不一定是坏事，顺利也不一定是好事。
有转念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就已经变顺利了，是吧？
你看看，还是要个顺利，还是要个顺利，这个顺利不值钱的。就是在蝇头小利，在这点上浪费了心思，影响民心见性，也没有用。你就在这儿，你觉得他顺利完了，他就是不顺利，他是来回的，没有必要在这儿就是患得患失，没有必要。你可以尽力，但是对于结果没必要患得患失。没有修心中心，担心出现断坐，断坐了就前功尽弃了，就是说的是这个问题。担心太多了，有这些担心正好需要修行。你打个心中心，你就担心这么多，可见在世间法上你担心的事儿更多。烦恼会很重，何必呢？做吧，做总比不做好。
我说我做两手下去，我就随地我的一次说肯定能做下的，两个小时不用两个小时，难道我还能把两个小时做成两天的时间？我就死做不动了。
对对，
但是不做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了，我做了。我说那时间还能给我增加个三个小时，我四个小时整。
对，你两个小时是就是这样的，你就做了能咋的，做了能咋的，
做
不要想着出现断坐啊什么的，担心的那种的情况，你只要能吃饭能睡觉都能做，咋会断坐呢？咋会断坐呢？你能吃饭能睡觉，这个事儿坚持了几十年了，把自己都整成一个大活人了，你咋会断坐？不会断坐的，就别打这个妄想。当然了，如果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因素，比如说战争，比如说是这个身体的突发情况什么的，你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到时候另说。比如说有人他煤气中毒了，昏迷了，那昏迷了几十天，他醒过来接着做都不算断坐，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再说。你这个担心是无谓的，每天就有两个小时睡觉，就用这个时间打坐。是的是的，不去想他就永远不会断，不考虑断坐这个事儿，能吃饭能睡觉就不能断。
就是坐上很轻松，坐下反而不舒服。就我坐的感觉很累，让我坐上去很轻松，感觉怎么打坐有上瘾的感觉。反正两小时必须得打，
试试。不要那个轻松不轻松不行吗？
就能感受到。
不要这个感知，就是不搭理这个感知，这个感知不在乎它。师兄们都选哪个时间段打坐？早上啊，早上五点到七点。但是你别的，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别的时候做了。只要今天能做完都行。我们这儿修心密，世间人觉得神经病，他们也还是才是神经病呢。不一定谁是神经病呢，你搭理他干啥呢？
人家先看我们也行，
说还好，说不说都没事儿。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有的人的利益关系啊，他说了不方便；有的人没有利益关系，他说了好，这个无所谓，没有规定。你都快签做了，觉得稀里糊涂过来的，你想要明白一个什么？你想要明白一个什么呢？你想明白个什么呀？第一，你想明白一个什么？这个是张明辉。第二个就是说的话，你就是那个你不管你是不是稀里糊涂的，你的烦恼疑惑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烦恼疑惑吗？你也没有什么烦恼疑惑了，你还另外再要一个什么东西啊？
哦，郭老师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我觉得烦恼疑惑应该比以前要好一些，但是有时候。应该说好了很多吧，但是我自己一开始打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自己的那种心态变化还是蛮明显的，觉得好像和以前很不一样
了。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好消息，我不稀罕这些好的。你不要跟我说你打了心中心有什么变化，我不稀罕，不稀罕，不要说这些，你直接说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我老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见性，或者说。
见了一个什么叫见性啊？能另外再见什么呀？能另外要再见什么呀？你自己，你就是说的是看别人或者是看书啊之类的，可能会这样。你就自己老老实实的打，你能见一个什么呢？需要见一个什么呢？你每天你都无论如何你都自己坚持下来了，默默的坚持了，先做了。你自己说说能见个什么呀？现在就没有祖师的开示了，你就说也不怕说错。你觉得能见证什么？以你老老实实打了这么多座的情况下，你觉得能见到一个什么吗？
我也没见到啥，我就是
没见到什么，你也没缺什么呀，你也没缺什么呀，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过就过在你要另外见一个东西。
嗯，
总想再建一个东西，这个是过错，这个是过错，要打掉的是这个。为什么要再建一个呢？他不是一直在吗？他没修新中心之前也在呀，为什么还要再建呢？有个另外的东西可见吗？这个有个另外的东西可见吗？这句话要在你自己打坐之前，打坐之后自己问自己，你打了这么多年的坐，有个东西可见吗？你自己对自己回答，诚诚实实的拍着自己的良心回答，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你不敢说，这个没有，这个地方才叫见性，不需要另建一个。
可是我确实有贪求的习惯，比方说我想要一个很清净的境界，结果呢，当然偶尔会有过，我还当时我在座上的时候还起了这样的念，应该这时候我是不是要认一下，这时候我又回到咒语上来了，其实只有这个，剩下的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感受过。嗯，
那只是境界，那不代表什么，那些都是临时出现的，临时出现的东西都不算数。
那所以我打了就打，我当时还有大概还有60座吧，应该就满了。我就觉得我就
是你那个，你认个境界，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认贼作父，认贼作父，把那个坏蛋当成你的爸爸了，当成你 daddy 了，你那个坏蛋，你认他完了，以后就完了，以后你跟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你那叫认贼作父，你知道吗？你认那个东西干啥呢？
我听老师讲过，说是在那个状态下更容易见性，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呢。
老师修千座更容易见性，老师修千座更容易见性，你真的老师修了什么，在什么状态下容易见性，这句话根本对你都起不了什么用，你都不在乎，管他谁说的呢，他说的都是有前提条件的，离开那个前提条件这句话就没有用，对你我看就不应该有用。在什么状态呢？只有老师修才容易见性，哪有一个什么状态容易见性啊，老师修到某种状态才容易见性，不是的，老师修才容易见性。话说回来，见了一个什么叫见性啊，你想见一个什么呀？还是到这儿看你肯不肯了，就是从有为变无为，你肯不肯这个无为，肯不肯无相，就是这个无相它也不断灭，就看你肯不肯，肯不肯无相，无相它也不断灭，大多数人在这儿他不肯啊，他总想要一个有为的东西，他就不肯，所以说见性开悟的少，千座的心中心千座的见性开悟的也不多，就是他老想要个东西。刚才不是说了吗，打完了千座还打的，为啥呢？就是说的是没要着啊，要不着不甘心还接着打。
其实我现在不觉得特殊想要啥，因为后来
那你要不要见性啊？
偶尔想又偶尔又不想，觉得
那你现在想想吧，就见了一个什么嘛，你就直接回答嘛，能见一个什么，不要考虑是回答我，也不要考虑是对不对，不对得起老师啊，对不对得起祖师啊，你就凭着你打了3年，那还需要再另外见个什么吗？你打3年都没有见个东西，你现在还想要再另外见个什么吗？
我觉得我现在没想见什么了。
那就是见性的心态，就怕你保持不了，这就是见性的心态。
那你说我不也见性了？我啥也不想，我就想打坐。
你真的啥也不想，你就不会这么接话了。这个地方很细微的，你就不会这么接话了。
你说啥？
有时候绑不住。有时候会经常绑不住，发起火来的时候我感觉到，
你看看这都是有各自的偏，发火跟这个没有关系，要不然的话那个五祖怎么说，抡刀上阵也能见性啊，你发火发到抡刀没有，抡起过你家菜刀没有，你还没发到那种程度呢。
但是我还有一种感受，这种可能是不叫感受，就是我一种错觉，觉得我一个修行的人不应该发太大的火。
你说的是修养，你不是说的佛教的修行，佛教的修行是了生脱死的，不是说发火和不发火，发火不发火属于你在就是生的过程中，生活的这个过程中你的一些修养问题。修养问题呢就有2种结局，就不发火的人他有一种结局，就是温温吞吞，大家觉得哎呀你这个人可能比较有素质或者是比较软弱。那个发火大的人他就是气力哐啷的，有的人觉得他狠，有的人觉得他利落，那是另外一种结局，这是属于生的各种的相，他不是属于了生死的问题，所以他属于修养，他不属于修行。
那这个应该是我的错误认识，
绝对错误的认识，别耽误你了。
其他的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我就觉得
你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就没啥问题，就是别认贼作父，不要认警戒，不要认修养。
谢谢郭老师，嗯，今天有点明白了一点东西吧。
明白了什么呀？
明白了，不需要明白。
不需要明白就别揣着这个明白了，这样不是更轻松吗？
你
再看看别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快签做了，这个回答说了，家里有人在医院住院，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要求接到电话随时赶往医院。你这个要求接到电话随时赶往医院，我们的师兄陪那个危重病人在医院里头打坐的都有，你这不是最糟糕的，你这不是最紧急的，你以为你是最紧急的？那爹妈死了还是在灵堂跟前打坐呢？我说的还不是别人，齐老师就是那样的。你下坐赶往医院，我不管你赶不赶，反正你当天做你得做，你当天没做你就得做，管你死什么人呢，你就做了能咋的，能耽误啥，你就试试你就知道了，你过千座的人都没耽误啥，让别人说上神经病三年而已。哎呀，哪有空顾那些呀。老公说要生蛆烂在家里都没事儿。对，说你生蛆烂在家里都没事儿。佛法和易经有点像，从三二回到一再回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去掉。你说的这个佛法跟易经有点像啊，那你要这么说，佛法跟世间法上它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啊。你比如说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个道理上啊都是这样的，你要肯用功啊，肯用心思啊，道理是这样的道理，但是在究竟的这个地方上用功用到什么程度，第一是怎么样的用功叫佛法的用功，它跟世间法的用功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它用功到什么程度它算是这个道了，就是还有那个成道了以后是啥样，就这些都还是有区别的。总体来说的话，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先穿衣，先移到一个目标上。先移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好达成了，你大概是这个味道。但是实际上从三二再回到一再回到这个道，道是什么，现在我们就不用再总结其他的道理了，你现在既然已经修了有一两百座了，就应该说道是什么呀，这样我们才就是直接说这个问题才离道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你可以跟一般的人解释，凑合着这么解释，但是佛法的真相它不是说一个东西生了一个什么再生了一个什么，它是说就是说的是万象，它是说的是现就是这个心呐、啊、这个心呐、啊、是现变现的，不是说这个东西它生出来了什么，应该说它现就是一切的万法都没在我们的心外，是我们心的体现，是我们心的变现，你可以这样说，一般不说是生，不是说我们的心生，不是那种的生。就无论如何修行的过程倒是确实是去掉分别心攀缘心，确实是这个道理，但是你要是真的去掉分别心攀缘心呢、啊、你连这个道理都不要总结了，你总结它，你不攀缘，你不分别，你不妄想，你怎么总结出这个道理的，扔了这个道理吧，我们就是很干脆利索，你直接扔，不要这些道理多好。零点到两点就是熬夜熬的人不多，但是也有这样的，随你自己吧。晃晃悠悠觉得自己不需要，认为自己的心很安定，遇到烦心事才知道真的打坐，遇一心理学老师让他打坐才修心中心啊，这都正常的，不听自己的话听别人的话的这种的都很正常。无事进入道之门，这个点儿你上座了没有啊，这你想有智慧，当然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心中心的就单挑这个智慧啥都不要多好啊，你要想有智慧，你真的想有智慧吗？你真的想有智慧，你就有能耐，你就直接上心中心不就完了，还有什么呀，大丈夫活一回，该干就干，说干就干，该出手时就出手就完了，不需要明白，需要明白不要这个明白啊，这是另外一个人的，刚才那个师兄就切记个明白，你看那个那就没上道的，你想明白跟这想明白跟那想上道的人都怕死这个明白了，见着这个明白赶紧躲开。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我可不在明白里，你们要明白你们明白，我可不在明白里，想断都断不了，到点就醒了。镜怎么扔了，做就是直接做了，你不用弄那些道理，道理是为亲政服务的，还是要亲政，要不然这些道理就没什么用，还浪费心神。没有没有，不客气，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聊。对对对，秦师兄怪你没有，那犹豫了好长时间才发消息，因为这个礼拜不是一直嘛，犹豫了一段时间。
没看到秦师兄。
没有，没有什么的，有一些的是深圳的没有，深圳的是现在的都少，
好像是什么云南城的吧，贵州好像跟深圳城的不一样，我那天吃了好吃，我就给他去了。
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要解决的，你们也可以说，文字和意思是世间的，也是个障碍的，忘了，起一个这种的心啊，它是个障碍，你要忘了它，它。哎，你一看他被他拐走了，要不然你就再起一念，他是个障碍，别被他拐走。你这两个实际上相差不了多少，一种是往左的妄想，一种是往右的妄想，一种是有相的妄想，一种是无相的妄想。直接的修，直接的修，佛法究竟义绝不在文字上，绝不在思维上，思维是思维不到的。但是呢，你回过头来，你还可以用文字，还可以用思维跟大家交流沟通，他也不费文字啊。它不费文字，不费思维，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推而广之，世间法的一切都不费，到时候需要的话，这些工具都可以用的，挺好的。因为我最近天天在查。
今天别走了，会龙江法，明天继续。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可以过。
我们就是喝茶聊天，你有什么的话都可以，那个都可以，这个说说聊聊，没关系，可以说无话不说，没关系，不要有忌讳。对，没有学习的什么的，你这些，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修这个法，让你直接正道的，别的那个再进再进，它毕竟不是道。
正道啥呢？
他说的这句话，他说水进于道，他说的应该道应该跟水像。我说你就直接正道，你有什么像不像呢？你再像它也不是。在佛教中还有另外的话呢，四即四，世即不是。还有一句话，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就差那一点点，实际上差的可大。道是啥？道先说道不是那个顺利，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吉祥，不是那个凶，不是那个顺逆境。问了一个问题，人家就让出去。你这人还挺记仇的，你。这个初学啊，有的时候这些初学真的是，你说这说话他接受不了似的，好像是咋说都不容易那个。就时间长了，我现在说话都柔和多了。我没说是谁的问题啊。还有个问题，感觉自己比之前懒多了。你就是懒了，你耽误什么了？你耽误什么了？你就是再懒，你怎么了？首先你还活着吧。其次呢，你就是说的你耽误什么事儿了吧？你就是这个懒是耽误什么事了，懒不是过错，是你要勤快的那个才是错。
嗯，郭老师，我也觉得我以前蛮勤奋的，工作了也好，生活了也好，我早起了都有，觉得自己是好习惯，但我感觉自己现在好像对好多事情的兴致不是那么高了，我在想是不是我又堕到了另外一边，因为我还是应该好好的做事情的嘛，但有时候会好像觉得不太算了，就那么着吧。我感到这不像是就不像是正能量吧，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那佛法就是正能量，佛法不是正能量，但是佛法绝非负能量。那个正能量，说正能量的那个人早都已经 over 了，都完蛋了，你们还在提正能量不正能量呢。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的？每天就是可有劲儿的去干什么？对对对，什么事儿也没有兴致了。我们不是都说了不求雨果？你怎么还对什么事儿有兴致呢？对什么事儿有兴致才不对呢？都说了不求雨果，你凭什么要对别的事儿有兴致呢？有兴致就不对，你为什么要对别的事儿有兴致？
我还有一个积极进取的心吧，可能是我还有我的执着。
积极进取的心就是那积极进取的心，那个在世间法叫积极进取，在佛教中叫财色名食睡，
但是
叫攀缘，叫贪嗔痴慢疑。
那努力做功夫那也算贪嗔痴慢疑吗？
努力做功夫就是努力的放下，这就是努力的做功夫。
没有，我说努力工作呀，比方我是一个。我要把我的
工作，你怎么没有？你怎么不努力了？你耽误什么了？耽误了谁呀？连累了谁呀？
那倒没有。
啊，对呀，你原来努力挣工作，你都不给别人发展的机会，我看你是很坏。你就这么说都有不对的。你世间法上的东西就，你说它对，它就有对的道理；说它错，它有它都是双面剑。
好，谢谢老师。
就是那个还是要那个劲儿，没有那个劲儿，没有那个劲儿，没有那个劲儿也撑下来了，都是这么撑下来的。你真的要懒，当然了，你懒你改一改，但是并不是说勤奋，什么勤奋，哪有一个勤奋呢？那个勤奋的劲儿，那就是世间的生死心，攀援心。为了不让大家勤奋，老师还发明了一个词儿叫混吃等死，就开悟以后啥样，开悟以后混吃等死。
可是虽然这么说，但是老师们都，我觉得老师们都在积极的今天给我们讲课呀。
那不是都是有疑问了吗？没有疑问了，我就是那种摆烂摆到那儿瘫到那儿了，就葛优瘫，我也是那样。有事儿了再说事儿，有事儿了你有事儿也做了呀，你有事儿也做了呀，你工作上的不是交给你的你也做了吗？
但是我觉得做的不好，有点得过且过的感觉。
谁做的好啊？得过且过怎么就是不好了？你本来是随缘，你本来是随遇而安随缘。你到你这儿成得过且过了，你就是世间法的心呐、啊，还是世间法上的心，还是世间法的心？
是的，我这个还是蛮重的，就是一般我也不会有时候会。
你要是蛮重，你就去干，你不是没劲儿干，没劲儿干有没劲儿干的好，就是你有劲儿干，有劲儿干很好，没劲儿干没劲儿干也都很好，这就是佛法，佛法这都是好的。你的就是只能那样，不能这样，哪有这种说法？没有的，你只能那样就不能这样了。就是工作上怎么了，叫什么那叫贪心不足蛇吞象啊。还有你话说回来，别人的热情高涨，那一会儿的话遇到什么事受打击了就不干了什么的，我们也不会，我们受到打击了该干还是干，这个时候的话就我们有干劲儿呢，还有这个时候呢。
谢谢郭老师。
嗯，没事没事。嗯，他说他签奏快修完了，感觉自己比之前懒很多。哦，是刚才的那个捣乱就出去，没有你说我不出去不就得了啊？真心是道吗？什么是真心啊？你都根本都不，你还没有真心，需要你亲证，你需要你亲证的。你现在的这些都是虚伪的心。他想让人劝他修，没明白说的是谁？别人嘴中的你不是你，别人嘴你嘴中的别人就是你。哇塞，这心灵鸡汤我听得不大懂了，还混吃等死，活在别人的嘴上。不捣乱不替捣乱请出去，把挣钱的机会全部让给别人了。你要是把赚钱的机会全部让给别人了，你就是对于自己的贫穷你甘心就行。这都是生活方式。嗯，在佛法这儿不做这种加减法。穷人也可以解脱，富人也可以解脱。至于你是想着穷变富还是富变穷，这个过程跟修行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你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你反正穷了你就能够忍受穷的不好，富了你就能忍受富的不好，这就行了。穷的也不羡慕富的，富的也不羡慕穷的，这多好啊。你自己不想赚钱就不赚，还说把赚钱的机会都让给别人了，也是布施。好吧好吧，你就是把钱都赚了，让他都没有生意可做，无钱可赚，让他撞了南墙他才好学心中心，才学佛法，这也是一种布施啊。你以为就是你就那样让才叫布施吗？你就不让，让他走投无路，那也是另外一种布施，那咋不是布施了？你们对佛法总是有一种就是那一种的见解。佛法是活泼的，三千做完了就是把钱赚回来。你就别打这妄想了，你先做完再说吧，不打这妄想了。刚才说了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不打这妄想了，你该做做，不介入你具体的这个所作所为。嗯，所作所为的不是佛法，佛法是说的是心，说的是心态。至于你赚钱好不赚钱好，就像是你吃个萝卜好还是吃个白菜好，这事儿就不讨论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对心中心不清楚的想了解的。还有什么修行中的问题？你就像刚才那个千座内的师兄啊，你平时的话也可以多聊聊啊。有问题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憋着，咱现在答疑啊，面对面啊，机会多啊，还有老师也经常在，也许问了对你有启发。打坐的时候感觉气血往上顶，你本身就高血压，你就这一担心呢、啊、就不太好了。这个师兄是安徽的那个老师兄吗？是那个谁他妈妈还是谁啊？是那个吗？是那个严师兄严旭。你呀、啊、你就是在乎这些东西啊，你在乎这些，你的签座就是在乎这个在乎别的，你的签座都打不完。签座这个事儿就是一狠心你就打完了，你要是不一狠心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干扰你，那个事儿干扰你，这一辈子就是风雨飘摇，像个浮萍似的， 在海浪上左飘飘右摇摇就过去了，太可惜了。对不起你自己，也对不起你老公，也对不起你孩子，我觉得是这样。你就一口气打了，真真实实的，就是这个事儿确确实实的给他弄定他。你就你在乎这个，在乎别的什么的，就是还有别的事儿呢。你就是看你肯不肯狠下心，就不要这些。你就是要这些，你也照顾身体，也没见照顾的好到哪儿去，也未必就好到哪儿去了。另外一个打坐两个小时能怎么着啊？你下坐了，身体有问题，该看还是看。要是别人问，我就回答可能不一样。对你，因为我大概了解你的情况，你就是这种的顾虑。你都顾虑这么多，你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你出来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喝口水还能够被呛死吗？你要是没有这个狠心啊，你最好就别上千座，你去修点别的，结个缘吧，跟佛法结个缘吧。打完两个轮回以后，只修二印和四印吗？是的，就是两轮啊，两轮就是百座。百座就是从第一印到第六印，每个印修八天，六八四十八天，然后再打一遍，这就叫两轮。两轮永世不堕三恶道，打完了两轮之后，然后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接着修下去。这个法本上会告诉的你比较清楚。你上一次灌顶应该在法本收到了吗？仔细的看一看。你现在先把两轮能打完，就前面这些没有修的师兄，两轮多少是要折腾折腾的。两轮的变化很明显，差不多每天都有变化。那个变化就是那个心中心的那个打的呢，别看就打两个小时，利用很大。刚开始打的时候效果就是变化很大。你要能够折腾的先把两轮打完再说，别说的那么长远。做就别管了，你要是做心中心的做呀，就是如果是万一手疼啊或者其他的有一些觉受都别理会它。你一做你就屁股就粘在那儿，别下坐，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死活熬够两个小时。第一座就是开山破釜，第一座你要做就做够两个小时，要么别做，你死活就这么熬过两个小时。你坐在那儿没人招你，没人惹你，哪有那么多刺激的事让你不做呀？你就那样就念咒就坐下来就行了。第一座坐下来以后的就按照第一座这么坐下去就行了，很简单。
嗯，郭老师好。
啊，你说。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个其实放了好久了。我之前在刚开始修的时候，其实没想太多，也没想什么能不能见性，好吧，其实什么都没想，就觉得这个法应该很好就上了。但当时我在做两轮的时候，有几天吧，我都没记得了。当时就是两轮很难熬，那时候我可能就倒印了。但那时候我有个错误，就是我并没有听完老师讲的太多的开示，后来我就忽略了，没把它。我就忘了我自己有没有去补这一座，所以呢，但是我没有去加，也没有去重新做，我就想呀，我大不了打完千座，我再重新再打这个两轮哈，我有这种想法，就是一直孩子在心里也是个试试的哈，我就想如果我打完了千座了，我想再这么做两轮哈，这种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那前面打的时候，那可多，就那么也就打过来了。后来想想打得不好，后面打完了千座再补个百座，有啊，我就是这样的。
哦哦哦，我还以那好，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
一个老修行，甘愿就跟佛法结个缘。他是老修行吗？他是附佛外道吧？他不一定是老修，他只是一直在跟佛法结缘，但是在佛法中算老修行吗？不一定，哈哈哈哈。今天灌完顶，灌完了顶之后吧，你把那个咒语啊背熟，手印要会结，这样的话再上座比较好。另外一个的话，法本收到要学那个咒语啊，学那个咒语，越早上座越好，当然，但是一般来说咒语要背会它，手印要会结，再上座。修心遇到心中心法，只能跟佛法结个缘，太可惜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觉得挺可惜。先学习咒引咒手印，把咒语记熟了再上心中心。把咒语，对，把咒语背熟。仪轨不大难，仪轨你就是看着那个，刚开始的时候看着那个仪轨去做也没事，但是咒语背熟它。感觉两个小时难熬，没有多少效果，是怀疑还是误解？就是误解，这是误解。两个小时难熬没有多少效果，他活了一辈子我看也没有效果。 要什么效果呀？去要那些效果都被那些打着佛法的旗号的外道给骗了呀，一直在上当，一直在受骗，就为了要这个效果，太可怜了。那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没有效果啊？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是咋回事啊？就是这是修行人吗？这是学佛的吗？就这样要求一个效果，对于一般人，就是你不了解心中心的，也就情有可原。他就是在心中心的外围已经转圈转了很长时间了，这个知见啊，就是一点都没有一点点提高。你要那个效果啊，对那些打着佛法的外道都骗了，不知道骗了多少回了。哦，你修了佛法可以看清前生后世，你修了佛法可以身体好，你修了佛法可以让你这个事儿如意，可以让你发财。你修了这个法可以让孩子过得好，你就这样，那不是都是骗你的吗？你要这个东西你着了魔道了你都不知道。这一点都是就是这一点蝇头小利有什么可追的？另外一个你就是追你能追得上吗？它是变化的呀，它是无常的呀。还是要那个清净心啊什么的，要什么清净心啊，清净无染的那个心啊，清净无染的心就是遇到事儿也跟没事儿一样。在这方面心中心可有明显的效果了，它这个它为啥不要呢？心中心的效果就是坐下遇事跟没事似的，这个他又不要。平时遇到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心态，在修了心中心遇到这个事儿不是这种心态了，变化了，自己是知道的。不发火跟清净是两回事，他要一个不发火，不是那个清净，不是那回事。不发火怎么是清净啊？慈悲，慈悲，慈悲出下流，方便成祸害，慈悲出下流。我们这儿是发火的，我们这儿是不慈悲的，你爱要不要。就这样吧，去做，你那是做好人，你那是想要做个好人，你想要做个好人，你就不能做事儿。你做事儿有的时候就碰见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发火还不好办。清净不发火、慈悲这一类的不重要，关键是你遇到事儿了，你还动心不动心呢？你遇到事儿了，你还不安吗？你还惶恐吗？遇到事儿了，你是这样吗？佛法是这样的，不是让你装一副不发火的样，不是装你一副温和的样，不是让你做个样子给别人看。是你遇到事了还烦恼不烦恼了，还心动不心动了，还就是那个害怕不害怕了，是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也没点数吗？还担心不担心了？打坐两个小时，前一个小时不是问题，后一个小时熬没啥事儿就是急。怎么没啥事儿呢？念咒啊，念咒是个大事儿啊，咋不念咒呢？怎么是没啥事儿呢？你打的是什么坐呀？我们是要念咒的，是要念咒的，你知道吗？咋是没事儿呢？这个事儿可大呀。在念咒跟前，咒语是跟前别的事儿都是小事儿。你得念咒，咋是没事儿啊？你咋不回到咒语上啊？你咋不念咒？你不念咒，你在那坐着不是白坐啊？念咒，不管你有事儿没事儿都得念咒。另外一个，你考虑自己的急干什么？你那个急有佛法的咒语重要吗？你为什么要被自己的急带走？为什么要注意自己的急？为什么要担心自己的急？你为什么不照顾咒语啊？让你照顾咒语，你管那个急不急呢？你就是慢也没人稀罕你啊，你就是那个清静也没人稀罕你。两个小时是让你念咒的，不是让你干别的。你也不用装出两个小时坐在那儿的样子，何必呢？你就是念咒，就这一回事儿，咋会说的是没啥事儿？急什么呀？就是不理会那个急，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这个咒语啊，是佛的秘密心语，这一切一切的精华都在这个咒语上了，都在咒语上了。你那个语言说的那个佛经，你听不进去或者不懂。或者听不进去，或者根本就不懂，或者是懂了但是你做不到，这个时候就给你说佛的秘密心语。你持着持着不知不觉你就和佛心相契了，不知不觉的这个道理本来就应该这样，不用跟别人说，你自然就应该这样的，自自然然的它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秘法的这个不思议，这个佛法的不思议都在咒语上了。你不照顾咒语，你照顾别的东西那太可惜了。就是说的是打坐的，就是急着赶快下坐，刚才说了，就是急着赶快下坐。你急着赶快下坐的这种呢，干脆别做。心中心呢，就是靠这个咒语跟手印呢，就是靠着咒语跟手印呢。你的情况就是说的不是那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那一种，就是说，不打心中心不好。你好像在心中心的这个圈里头，大家看着你着急啊，左一句右一句的说，你怎么不打心中心呢？不打心中心太可惜了。你的问题不是不打心中心，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兜兜转转还来问关心中心的问题？我们一说心中心，你为什么又心动了呀？你要是条好汉，你就一直不修也很好啊。问题是你不修吧，你不打坐吧，你现在一说你又心动了，何必呢？ 那说明你就跟就是这么多年学别的根本就没有力量，你要么就狠下心来你就修心中心就完了，你就是着急着下坐也不能下坐，坐死那儿算嘛，一天就坐两个小时坐死的，不讲道理。他的情况就是在心中心这兜兜转转好几年了，就是不做，不做没什么错，问题是不做了又不甘心。做了是吧，做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做了就是一狠心一横下心，老娘就在这坐着不下坐，就死活不下坐，到点再下坐就完了，就这点事儿。只管念咒，念着念着时间就到了，你不念咒你说盼他盼他时间盼不下来，时间过得可慢了，你念咒还容易过得快，尤其是摆坐，无论如何坚持下来，别再受别的忽悠了，你老是受别的忽悠，既然坚持了就坐下来。你要是不甘心呢，你修完了千座再修其他法门也可以的，溺水又活过来了，溺水又活过来了，那就修吧。但是你说这溺水活过来了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奇迹，最好不要这么说吧，那就修吧。嗯，修心密的，那他修心密的看样子没有见到，没有成道，不该死啊，我跟你说。没有见性，这护法神着急了还是咋的了，对，那还得活过来，还没见性呢你。哦，那护法神就是护的法，那你说法有个法在呢，他护的是法，不怪护法神多事，谁让大家要这个法呢，还是愿大家要这个法，大家不要这个法，护法神也不会护这个法。
那修完一千座护法神就走了吗？
哎呀，我老说我想问一下，
修千座要那个护法神干啥呀？
就是说我感觉这就是一个锻炼习惯，你就直接做就完了，不用想那么多。
你说的有道理，问题是你能不能做完了再说。说起来简单，
是像反正我感觉就是像一个锻炼身体的方法。你每天去做，你会，
但是不是一辈子，不是一辈子，
哦、
对对对对，他只是做三到四年。
但做的过程中，万一你动作错了呢？你还得交流一下，老师指点一下
吧。他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他好像说的是锻炼呀、啊，通过这种的方式怎么怎么样，不是做一辈子，不是做一辈子。心中心这个工具啊，就像是一个撬铁锹一样。你用这个铁锹，你把这个门能给撬开，撬开以后里面有好多宝贝，你就可以去用它了。但是并不是等同于你这个心中心就是那个宝贝，但是心中心是撬开门，就是进去拿宝贝的一个工具，一个工具。通过它就是那个，但是这个这里头的宝贝是你本有的，你就一直不知道怎么弄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这个钥匙开这个大门啊，就修了一千个。
他的心思就不在这上，他的心思在别的上，他不在这个样，他就被别的东西所那个了，所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如果他发心呢，就想找这个，不要别的了。他知道这个才是宝贝，只要这个那都很快，就怕他还是要别的。
宝贝
了，他认别的是宝贝，他也不稀罕这个。你说的那个千座后的那个，就是千座后了，你还稀罕护法神啊？这个意思。
我理解的是。你看，你千座不修完，你想怎么死你都死不了。我意思是，那修完千座了，难道你想死就死得了？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你说的是这个是因缘呀。大家对于这个死的这个事儿，可是做了不少文章。为了避免这个死，不一定有用，千算万算，机关算尽都不好说。这是因缘呀，你就是有这个因缘，你想死也死不了。没有这个因缘的话，你就是不想死你也得死。这个就是因缘，很复杂。
会不会有人觉得啊，就着了这个相，就为了不死，一直修，一直打千座，一直有护法？
不会的，不会的，他就你修了心中心的这个心啊，都会淡，哪怕他发心不正，发心不正多少也会调整。就是他为了别的东西，比如说他为了发财修心中心，修完了心中心，他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也把发财这个事儿给忘了、就这一类的很多，好多修了心中心千座的，就是这种状态，不干不尬，要明心见性要不着，但是原来的那个心歇下来了。就是这一类的，
不许妄念的。
对，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上一次好像摇罐的时候，有一个师兰问了啊，那一次摇罐梅林他们不在，那个有一个师兰问的，他说你心中心，你怎么说自己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啊？这样好像跟三个宗派的关系搞混了。就是说的是禅净密，这是佛法的主要的流派， 新中心的修行方法，就是新中心并不是跟他们三个搞混的。新中心如果说宗派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字叫印心宗，它既不是禅宗，也不是净土，也不是密，但是呢它通过就是禅净密来一定角度解释新中心，容易让大家对新中心有所了解。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元音老人提过这个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以禅为体就是说它直达核心，直达究竟，直达究竟，而且一开始都把这个底儿就都给你，他不弄别的，就弄这个究竟。你比如说像六祖，他去见五祖的时候也说，五祖说你这个格料，你这个男蛮子，你长得这么差啊，又穷又丑，什么什么就这一类的，你也成佛？他说的是佛法无南北，再说我是只来求佛，不做别的。你看看，他说他只来求佛，不做别的。我们心中心是不求于果，就是我们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很单刀直入。直指核心，直奔明心见性，不求于果，就这个不求于果把别的那些方便什么的都给忽略过去了。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风格呀，还有说法的这个味道啊什么的都跟禅宗很相近。但是这个以禅为体的这个，就是不是说实际上的话佛法的究竟的这个地方啊都应该是一致的，就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趣，就是本质的这个究竟的这个都应该是能够到这个究竟这儿，到究竟这儿那法法是相同的。净土啊禅宗啊什么的它都是相同的，只是表述的语言不一样。但是禅宗呢它的特点就是直接，直接不弄别的，就在这一点上我们跟禅宗是非常，就是修行的风格还有那个祖师开示的那个味道在这一块是很相近很一样的，所以叫以禅为体。以禅就直达究竟，直达核心。以密为用呢，就是这个密宗啊就叫陀罗尼啊，叫真言呢、啊、它有这个咒语啊，需要这个有人和人的传承，有人和人的传承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也是通过口耳相传把这个咒语给你。修行的时候就是结着这个手印，持着这个咒语，这样三密加持，通过这种方式来修。也就是我们的修行方法是用密法的修行方法，需要持咒的，需要结印持咒的。就这种修行方法是用密法的修行方法。以净土为归是说的是归宿。我们修行啊就是带着大家走路啊，带着大家去走路，要到哪儿去啊，要归到哪儿啊，归到净土，最后要回到哪儿啊，回到家，这个家就是净土。所以新中心说的这个净土啊，并不是说的是念佛法门才是净土法门。新中心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佛法最后都归到净土这儿。都归到净土这儿，就是一切的法门最后修行都是为了让我们就是在净土。当然了这个净土有好多种，有一种是你临命中往生了到其他的净土，但是还有一个你生前就可以证到净土的，就是这个净土分临命中，还有你就是今生就可以证到净土，还有的是就是以后就是临命中了往生到另外一个世界你再去亲证那个是净土，这种都有的，都有的。那么所以从不管是你是哪一生，你的归处是净土，以净土为归，就是心净则佛土净，最后都要归到这儿。从这个地方来说我们是以净土为归，所以就是用大家都熟悉的禅净密来让大家好了解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嗯，
修行方式跟禅跟净不一样
啊。对对对，他的修行方式就是持着咒语，结着手印，但是这个咒语跟手印呢就是其他的宗派就是没有，就是密宗里面你去找，不管是唐密啊还是藏密啊，就是他有这个法，但是你找不到，很难找得到，对对对，好多好多年找到一个师傅他才能传，他不轻传、还有好多师傅他根本就不知道，就这个法是比较邪乎。但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明心见性，直接告诉你这样，我们有我们的传承，我们这个传承是普贤菩萨给了大禹祖师，又给了二祖，又给了三祖，到现在我们还是以三祖元音老人为根本上师，就这样的一个传承关系搭起。
这个秘法跟西藏那种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西藏的那个秘法他可能为了成就什么事儿他才来，他可能是已经见到了，但是他为了成就什么事儿他来修这个，他是这种情况。我们拿着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见性。今天打七的问题可能请不了长假，打七这个事儿啊就是祖师的开示上规定的是打七的是至少七天，你就是能做一个七天的，每天十二小时，最后一天十八小时，这样的就算是打了七了。当然了你有机会的话你七天到二十八天不等，最少七天最多二十八天，二十八天以后也不许多打了。打七有打七的规矩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的话你自己好好用功，平时多加加做。十一月到什么时候，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就是这三个月吧。 尽量组织嘛，就下个礼拜看看我怎么样能够去湖南。那我现在就是说的是，我现在是到广州，有的人说先到广州，有的人说先到河源啊，什么什么的，对，看看就是只要不集中隔离，我都能接受。
就开车可以吧？
开车就是太累了，我也不想开车。
可以。
他
是说，你也到那个地方，他从那边回来以后要被隔离啊。
我去那儿现在也有可能被隔离啊。
到湖南开车多久啊？
也要八个小时。
我给刘刚给你开车上，我
让刘刚开车。你们开车，我就现在尽量的躲，实在不行硬着头皮开车。我们把一些东西拉过去，有米啊、米啊、油啊什么的，好多人都有东西要拉。
哦、你不用拉了，我前两天，我昨天打坐的时候，下坐的时候，我在想，就那个徐晴从九华山给我收点米，那个米就是农家的米，特别好吃，然后直接邮到湖南去，你就别从这拉，很不费事呢。
千座，我们这是剩下来的这种的，千座之内估计没有机会去打漆了。你的工作不忙啊，你这种情况你就还是应该打一打，你就多打打，就往死里打，就往死里打，你就往死里打，把自己弄死就没事了。要不然唧唧歪歪的，就是小事太多，就把自己一次弄死就没事了。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
不同性格的人学这个，就学新中心法的这种方法。其实跟很多人的性格会关系。如果能，
你可能觉得是性格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不管什么样的性格的，能够跟别的性格和平相处都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性格都可以成佛，
是
成佛的那个性格不应该成为阻碍。这世间的事儿本来都不是障碍，这世间的一切事儿都不是障碍，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障碍。这世间法上的这个跟那个就是障碍，这两个是死对头，不这样就得那样，问题出在这儿了。实际上在佛法这儿的话没有这些，这都不是好，都不是坏事儿。什么好性格坏性，但是我们说法可能是就是说的可能直接一点，因为大家也很忙，你居士都很忙，最好说的直接，不要哄了，不要那个了比较好。也不要哄你，也不要就是说的那么弯弯绕绕，说那么弯弯绕绕的，老说不到重点去，你就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了。打漆到寺里面打，当然了，你去寺院打的话，就是说的是它的规矩啊，它是大众的集体生活，它规矩你不用操心，能打就不错了，就是放假了，打漆快结束了。应该是理论上来说的话，应该有可能都有吧。看看护期的师兄们的发心了，应该都有。是在哪个寺院打呀？到现在不说，我们先筹备好了的能打的话，会告诉大家。
深圳的师兄还是在深圳打方便吧？
以前啊，以往是这样的，以往呢就是到寺院那个时候更有规矩。你这样自己在这打，就是都是熟人，你说他不说话不大可能。到寺院去那就是规矩，你说话了就跪香罚香，大家都在那儿呢，众目睽睽之下你去罚吧，罚几次他就不好意思了，他就不弄这些生活的小事儿，照顾来照顾去。哦，吃的好了不好了，喝水不，上厕所不，就这些，就不用为这些事儿浪费心神，也不用为这些事儿再去说话交流。他有他的就是这个规矩，他有他就是大的道场，他有他的规矩，按照这个规矩严格来。你那小的或者是生活不方便的，他有的时候就不大容易。所以说去的越正规的越能够止语比较好的，越规矩的你也不省得操心了，这种地方是好一些。往年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这特殊的情况再说吧。有的地方不允许聚会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来回流动的方便性啊安全性啊这些都要考虑了。也可以发心去做饭，对啊，就是啊，可以发心去做饭呢，就是到时候会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去修行再加上干活的，还有一种就是专门去打漆的，就是分成这两种情况。你就是打不了漆，你可以去做饭，可以去买菜，你可以去打扫卫生，你可以在前面给人家验二维码，给人家消毒，那事儿都可以分工啊。
像我这个没打过漆的，应该先把自己收拾好吧。我感觉
还是有点害怕，是吧？你说你的身体的特殊情况啊，
我怕，我都怕冷，我床都不能动，去冷的地方就受不了。
冷的地方，我们这些北方南方的人去冷的地方都受不了，但是我也有办法，我也有办法，办法就是电热毯、电暖气，不离电热毯，不离带电暖气就没事儿。他到了那个地方，他都可以领。你要是怕冷，屋子里头不冷。
我有一次我去哪边去考驾照，冻得我心脏都要被跳出来了。当初还才十二月份，北京的旁边太冷了，反正受不了，这辈子过冬都不会去。
那就是北方实际上是户外冷，你到户内那都热死了。
就是户外，在那里
玩你就续保就适合你来玩，你赶快来玩，我告诉你怎么玩，一天12小时，最后一天18小时，至少7天，你就这么玩。你要是这么能玩得过去，以后你咋玩都行，你这么玩玩不过去，你以后咋玩，越玩越出事儿，越玩的事儿越多，给自己增添一堆烦恼呢。你就这么先这么玩，最好玩个28天，28天光跟咒语玩，不跟别人玩，别人都不搭理，就跟咒语玩。确实有这个情况，你不知道深圳的这个师兄啊，到哪儿都是这种的。
我修了七天，七八天。
对、
啊、
他不知道是不是深圳的，就是这种情况多。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是，就是说的是他修七天，就是对对对对对。忙吧，年轻人多，可能是年轻人多。
28天假期没有。你要真起你也干
不完。怕你这就玩不起，我续保你这就是玩不起，你玩不起你就别提玩，你是玩不起啊，你这是。
我都给我辞胖了。七天。
就不考虑这些了，不考虑这些了，做就做了，你那个饮食自己调节，吃多吃少没人逼啊。
吃少了会饿，吃多了不好消化。对，最近我把肠炎给好好的调一好，看能做起。
修这个法还是年轻人多。
相对于其他法门，我觉得年轻人是多一些。虽然是这样吧，进到我们这个法门都是零岁，嗯，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年轻人他说的对了，也应该听；年老的人说的不靠谱的，也别搭理他哈。嗯，佛法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不尊老爱幼。
是。
这种静下来呀、啊、就是可能是通俗的说法，在佛法里面就这么说，就是是一种坚忍吧，是一种坚忍。嗯，对对对，是一种坚忍，是一种就是通俗的叫熬啊，是一种坚忍啊。世间的人有的事儿他能够坚忍得下来，有的事儿他坚忍不下来。实际上就是在于心啊，就是通过这种熬，这是这个。但是当然了，这只是力量，实际上还有另外的，就是他佛法是就刚才说了，给那个撬杆让你撬开，会用这个宝贝。这个地方说的是明心见性，就是你打坐的是不光是这个，是还能够开你的智慧，开你的智慧。它并不是给你一种力量让你一直熬，让你一直熬。
今年大米我全包了。
开智慧就是像就这个事儿，就像做梦，就像演戏一样，像演戏一样，你就是熬和不熬都没有思想负担了。将来是要那样的，但是前提就是你怎么着你要熬完千座，
熬完了就觉得这年过得太快了，想想哎呦还有2年没熬完，熬过去就过去了，太快。
就是我们这几年我感觉经过时间断座的好像不多。
嗯，我都没见过断座的，
大家都在坚持。
那群里不是有吗？群里他说他都断了，他说他无心了，他断了，那你也没办法呀。要是多联系啊，有什么顾虑及时的说呀，他有心想做呀，这种的就好一些。如果他本身就别的很多的事儿，他在这上也不怎么用心，顾虑多了他也不说，自己很有主见，说断就断了这种的，那就不好办了。就是说那种不联系的，没有心思的，就这种的，那就没办法了。那这一类的灌了顶的，失去联系的也不少。淡泊说大米全包放在一边，能不能28天做全包？
是啊，这么个四中年，
你那么欠收拾，就是你不光你这么欠收拾，就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欠收拾。你就收拾28天又怎么了？收拾28天，你打七打个28天又怎么了？
有了28天以后真开悟了，
28天以后是真的不想开悟了。我当做到那个程度的话，就是对开悟实在是累觉不爱了，哎呀，就是弄的就是到，当然了，后面还会起，但是他有这个力量，
想想做个28天怎么样
的？今年好，这社会肯定
做主来做上瘾啊。做习惯了。
28天，就你这种情况，需要28天才能做上瘾。至少是21天，他的情况可能28天才能做上瘾，因为平时就比较活泼。有的人他就爱做，他也练做的，平时做的就不少的那一类的，他就不是了。见过双盘每天6个小时这样的。
那很厉害，双盘都
每天至少6个小时，见过这样的。做死念头了。
28天，关键是没有这个时间啊。对，没，你看看，没有这个时间，你打这些妄想，没有这个时间做下关照式正行。我把你的那个二维码拿过来了，双盘6个小时的那一位，我后来我都着急了，就是那一位，他的打坐功夫可厉害，打坐功夫可厉害，就是你就是大家在那坐着，他就趴到那儿了。我说这肯定是睡着了，一捅他入定了，不是睡着，就是他。他
双盘，他还是个很小
的。他不是睡着，他就是他入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姿势，就是他就是双盘的人，他容易入定啊，他容易入定啊，他就随便什么姿势，他天天就是入定的境界。后来我都急了，我说你也没有试过不跟着妄想跑，你天天这么多入定，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不管有什么妄想都别搭理他，我们都是练成了这样一种功夫，你都练不成这种功夫啊！我就故意的去刺激他，我跟你说，他就是每天。他自己在家每天至少6个小时，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想治病的比较强烈，也没有事儿干，
病就好了
没有？不知道，我没注意，没注意，可能多少有些好，好像没有完全好。啊，老师兄就有一个，就是说的他做的功夫可强，但是呢，就对于那个什么都没有那个，他不在乎。实际上他有过多次，他也不在乎。
那像他这种长期固定是好还不好呢？
本来没有什么好不好，只看他的知见，但是呢，就是结果上来看呢，他的知见就是不让人满意，就是说，所以说为什么只打28天呢？就是怕你28天过了，你就像他这种的，就是他上瘾了吧？他是就是像啊，这路边这个好风光，停下来看看那个好风光，停下来，对，没有赶路，这些都是路过的风光，他光去看这个了，就是在那个定景中玩来玩去。那个就是影响他开智慧。
帮忙换个桶水，
水在那个。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一类的少，但是个别的是有，不见得是好事儿啊，不见得是好事。
你人家说了，我好像就觉得有个好玩。
腰椎不好可以打坐吗？腰椎不好的话，你实在是坐的时候坐不动了，你就后面靠一个垫子。靠着腰眼那个地方上，你背别靠，腰眼那个地方上靠，就我们那个椎间盘突出啊，就是腰椎增生啊，就是这一类的人不少，他们也都坐下来了。还有一个腰椎不好的人，你那个腿啊，你别别的太过劲儿，你别的太过劲儿可能会增加那个腰疼啊，腿实在疼了就换腿放松。双盘也是练出来的吧，但是学佛的姐姐说双盘不了，业障重。你听那个学佛的姐姐，我就跟她都我就不是学佛的，我在她跟前，她是属于学佛的，我们都不属于学佛的，就这种的。双盘不了，业障重，这句话你应该这样，你要是见多识广，你就问她佛经里面怎么说的，佛经这么说了吗？你就这么问她就行了。佛经上看佛经啊，就这一类的说法，就是你接触的这些都不是学佛的，但是他这种不是学佛的，他老打着学佛的旗号，你怎么办呢？就像我这种，我也惹不起他们，惹不起躲得起，所以我就不跟他们接触了，就不在那个圈里了。他们这种的不是佛教的建立，他们还偏偏的说自己是学佛的，你说咋弄？这种小姐姐多了就是比较麻烦，这种小姐姐说实在话业障真的好重啊。哎呀，
其实这个没有关系。
当然了，你咋能说通过什么姿势成道啊？在这姿势上弄，佛法说的是要离开这个身体，因为一般的人总觉得心是在身体内的，他放不开自己的身体，在这一块的障碍很大。实际上佛法的真相告诉你，这个心呢、啊、这个身呢、啊、还有这个世界啊，它都是无常变化的，它并不是我们的真心。
就认知会发生
变化。你说的是认知啊，就是你理解的那个认知的范围很短，实际上在佛教中的这个就这个比认知要广，就这么说吧，本能发生变化了。啊，这么说可能好一些，本能变化了。
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这句话我听齐老师说过，是不是这个意思？
学佛最重要的知见，这句话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刚才说的那个人说双盘不了，就是业障重。这个时候就跟他学佛第一要知见正，就跟他知见太邪了。这个时候要强调正知见。对于咱们来说的话，就不是这么说了。你没有说什么错误的知见，就把正确的知见扔在一边行吗？还要什么正知见？没有错误的知见，我们也不立一个正知见啊，把这个正知见扔到一边，这是佛法的精髓。
那要从知识讲的话，那个瑜伽师练的那谁都练不上。
对呀、啊，
那
不就是瑜伽师啊？对对对，瑜伽师呢练的那就是绝对的。对对对，业障轻啊，瑜伽师业障轻啊，瑜伽的学佛姐姐业障轻是吗？
修心力不练腿，
修心不修腿啊，修心密室这样的，单盘、双盘、散盘都能修心密室的。舍利石斛不如转椅，来去转椅不会，那你会什么？会你个头，会接你的话，会的真多，远离小姐姐。好像我们祖师都能双盘，谁说的呀？谁说的我们祖师都能双盘？元音老人说了，可以单盘，可以双盘，可以散盘。你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坐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你怎么双盘啊？你那个双盘都局限你了，局限你的念咒跟结印了。我们的祖师都没有强调单盘、双盘、散盘。二祖是说了，他是坐高凳上双腿交叉着地的呀。就是这个，你说的是佛教的祖师，佛教的祖师双盘。
呼吸有关系吗？
没有，
祖师能不转不转。我前几天去九华山，他说逆法了，其实他是藏传逆法。我以为我师兄来，我激动坏了，结果就在那个地方遇到祖师的，结果祖师开我真正的心地的师兄，我们绕了大圈。然后呢，他们坐，总共就坐半小时。他说这个呼吸很重要。我说我怎么没学呼吸呢？反正我们修就修心，其他好像就没有说更高的要求。
这个双盘的这个事儿啊，我不清楚，我不清楚是在哪儿。你要是外道瑜伽上，他强调的比我们多。佛法的核心精神不应该强调这个，但是不强调这个，不代表着你双盘就不能来学佛了呀。他本来他有双盘的这个功夫，那他来学佛，我们也不能拒绝他呀。我觉得是这样来联系比较好吧。他这个有一种天台宗说了七支做法。天台宗说的有七支做法，他可能强调盘腿，强调姿势，强调盘腿，强调姿势。其他的我都不知道这些，我怎么学佛这么多年，我都没注意这个，我没有注意到别的法门是要双盘的。但是我原来对心中心确实有误解，我以为心中心是要双盘的。老师告诉我修心不修腿，我就松了一口大气。但是我在我学习其他法门的过程中，我没注意其他法门强调这个双盘啊。宣化上人他就是宣化上人，他强调双盘了吗？虚云老和尚他也没强调双盘吧？
佛教是什么关系？
那我不懂瑜伽，我说不了。佛教就是佛教，瑜伽呀，其实在佛教中的话，它有这个瑜伽这个词儿，瑜伽这个词儿 ，yoga 的意思是相应，相应，应是应该的应，就是相应啊，这个是 yoga 的意思。那后来是不是发展到其他的那种锻炼身体啊，还是什么的心灵上的怎么怎么样啊，那就不知道了。Yoga 是相应，我们在这个地方上这个好像有那种吧，彻切和托嘎，有那种的，那就是要另外一种的都可以，好像叫做什么什么 Yoga, 什么什么 Yoga 一类的好像是。但是佛法中的这个 Yoga 跟现在的瑜伽不是一回事儿。现在的好像是说的是强身健体吧。你去接触到别的那些啊，就是跟那个赵师兄一样的，你去到九华山还是其他地方，你接触到的那些都是说的就是可有佛教的样子了，但是他一开口他实际上不是佛法的本质那
种。我一听没有一个字了，除了许晴。我说我妈去买大米，你觉得她大米好吃，我说从山里买点大米回深圳吃，没有抛光嘛。然后好，人家说那个是居士，我说好，居士我一定得去拜访，好敲敲门，结果很商业化。然后就是卖黄金的，卖茶的，然后说他是修行的人，好，我就信了。后来又过来一个师兄包饺子，干啥的呢？他说他深圳来的，我觉得深圳龙岗的好啊。我说你也修佛吗？他说对啊。他说我每一个月都会来个一两次。我说你是哪个法门？他说心密，他说密法，他说的其实是心密，还不是逆法吗？我说是梧桐山那一家吗？他说是啊。我说我郭老师哎。他说我就是在梧桐小院那边的，我都信了。后来他说我告诉你，那山上有一个大师，深圳来的，绘画，他也是深圳的。他说他很厉害，是什么什么高僧。我就想着我好像我祖师没有这个人啊。然后他说我带你去看好，跟着他上山了，就在这一圈，结果就不是，他是藏传秘法。后来就许晴，藏传秘法这个师傅呢，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吃板栗，好了，许晴就过来了，说好，这板栗好吃。结果又聊一聊啊，许晴才是我师兄，就好巧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这一说，我知道许晴这几年咋修的还不如以前了。原来老往九华山上跑的他反倒不如他刚开始修的样子了，沾染了一堆佛法的那些，就是以加个引号的佛法的毛病，就是佛法的核心的东西没见怎么样，学会了一堆佛模佛样。
对他们就是说。哎呀，我就觉得他们是
没有必要
一点就偏了，真的。 就我一跟他们聊天，我就觉
得你得了吧，他们不说你偏都不错了，他没教育你啊，
他们真没教育我。
啊，还有福报，就像我们这种呢，就是我刚开始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都被出家师给撵出来过。出家师一听我说话，
觉得我就是说我打两个小时嘛，他又觉得你这那也太好了吧？他说修什么法能打两个小时，就很执着。哎，我说每个法不一样吧，就是然后呢，就许晴说他每天他坚持打两个小时，打了800多。那天他带我们玩，他挺好的，他4点钟就起来打的，打6点钟、7点钟我们见面了。我说你还真有毅力啊，怎么玩就不顾得这个上座，还挺好。我还见他老婆了，他老婆也修，
双盘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拿捏的，不清楚那些现在的这些双盘的都是练的多，东北常年坐炕的那种的可能是散盘吧，不清楚这个。我就是不以前都被教育过来的，那刚开始修的时候傻了吧唧的说直话，我也没注意啊，被教育，被出家师教育，被出家师撵出去。出家说你看看他，千万学佛不要像他一样。就问了那个修波州的慈法师，我说那个修波州成功是什么样子啊，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说的是不是要建一个像啊，他没有否认。他没有，他说了那么多没有粉。我说那不是《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一声慈我，五行邪道不能得见佛。我不是故意的，我那时候说话，然后他就说你看看这就教育我了，你看看这学佛学的狂的啊，真的不行啊，这就是啊，这个真好，有没有好好的修？
我觉得学佛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在于它都是以口口相送，但文字又是很难懂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要见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你可能才能去。但是像现在各种寺庙、各种地方，你很难，就很容易被带跑带偏，会不会这样的一个问题？
佛法呀，它佛法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有点类似于玄学。他为什么说佛法是玄学呢？就是说你说它难有道理，但是你说它简单也有道理，它也很简单。刚才说了 yoga 就是相应，就是心和心的相应，所以也很简单。你心里头就是说的是想求解脱，你自己应该是就是有这个眼能够辨认，就是谁的法门是解脱法门，谁的不是。就是学着学着，或者有的刚开始不能辨认，后面会慢慢的学，只要你肯求解脱。就是想找对的法门，想找对的师傅也不难，因为佛的它是一种，就是说的是，就是如果不是众生想求解脱，就感得不了佛法来现身，就感得不了有佛法。正因为众生想求解脱，所以才感应得了佛法。如果众生不求解脱，佛法就成了一个闲置的东西，也不会有佛法。所以说，想求解脱的人，他肯定会遇到佛法。但是前面的那个经历，你通过什么样的经历，你才就是想求解脱，不想要别的，这个就每个人弯弯绕绕各不一样了。
是啊，但是我看您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启发呀。就是对于一些感觉他就是他的修为比我们高，但是你能跟就是你老师你能感觉到，你敢跟他进行争辩，你有你自己的观点，他都要你说好像说把你这个什么赶出去啊什么的。但是你有自己坚持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是独立学佛法的人，也要独立的去。
当然了，当然了，
不是说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了，当然了，这叫依法不依人，在佛教中早就有这个规矩，就是佛去世了之后，我们依不谁？佛说了，就是四依嘛，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语，依智不依实，就是要依法，依法不依人，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独立的这种的，就是你这个就是我们说叫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实际上跟佛法的那个解脱道是就是有很相近的地方。所谓的解脱道，就是它不应该建立在任何人的嘴上，包括你的师父后来这些的也不应该，就是你这个不建立在任何人的嘴上，也不建立在任何的境界上，任何的境界任何的言语都拿你没有办法，这不就是解脱吗？但是你要是想真正的这样彻底的解脱，你只有通过佛法。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佛法是独立于之外的，但是佛也确实是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彻底的只说这个不说别的，只有他才就是解脱道是就是这么彻，他只说解脱道，另外解脱道也说的彻，非常的广博。这个解脱道广博到什么程度啊？就广博到这个世间法的这个真相，他都让他给就是给就是无论你说什么境界，你解脱的就是解脱的。
嗯，
他是
这
宗教其实说不到伟大。
当然了，别的宗教它能说到伟大，它能说到修养，它能够说到精进用功，能够说到很多动人的东西，但是它说不到什么，说不到刚才的，对于你来说就是那个正知见，没有了邪知见还要不要正知见，它并不立一个正知见，就到这儿，别的宗教就到不了。别的宗教它立一个伟大，它立一个崇高，它立一个善良，它立一个智慧，但我佛法这儿，你要是没有那个病，这个药也不需要，就这个地方是佛法的核心，它并不立一个佛法的伟大。
自己修佛跟修佛如果不是一个法门，互不相符。人家俩来跟我讲，我也不憋着，因为我觉得人家讲的。
我觉得也可以，现在
很好，
不同的法门之间都在打
仗，方法不一样，
都在打仗。我
觉得，那你要是
你们说的禅宗、密宗，它都得融合贯通，你是不一定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不对是他有的知见不对，
你
要
你自己的知见
是啊，但是我们在交流中，我会对他有一个评估嘛，我觉得他的不对，像或者他觉得他修偏了，我会跟着老师的意思走吧，或者跟着我自己的这种。认为的思维走吧，就不对了。人家觉得我行，我觉得人家就是打着修佛的名号。
一般的，反正现在的这种时候，就是别到别的地方，基本上没有我们说的理这种的余地。他们说我们神经病，我们也没有机会反驳他。
反正各修各的，谁修道好，
对对对，
谁最后成道，对不对？我们也不该说啥。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你听着就挺好，你这个帮他解答这些问题。
佛说了49年法，说他从未说过，就这一句话，就别的宗教找不到，就这个。
说话。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49年，他可是立的辛苦，那可是不比那个什么别的那些宗教的教主少啊。你要说的那些伟岸的事迹不一定少，但是在他这儿他并没有立一个伟岸。当然了，当然是一种误会啊。那你这些世间的人说佛法还不是多少都有一些误会吗？这都是正常的。
那肯定的。我给书给我姐看，然后过两周了，过半个月了，然后呢我去了，我这次回去我说看书看怎么样了，看完还还我，他说我没看。我说你为啥没看啊？他说会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他领导吧，说这个书不要看，后来他没看。我又还回来，本来我送给他微信黑，我说哎我姐有什么大福报呀，结果连黑给我呀。我说那就没缘了，以后我也不劝他了。
佛法修心修好了，比小时候的童心还好。富贵婴儿，你这个都是模拟，你那个水也好，婴儿也好，都是这种模拟。你不要这种模拟，你修就行了，你不要这种模拟，不要这种模拟。这个模拟啊，不是说没有道理。你要是这个模拟有道理，那世间上的人说我们佛系也是有道理的呀。有的时候，那佛教的人就是显得有点佛系，就是这种模拟有道理，但是它不等同，你就别弄这些相似的。你现在进来了，已经进到法门里来了，已经进到今天的这个会议室，已经接触到新中心了，我们就要那个真正的，就要那个真正的，不弄这些相似的，要就要这个真正的珠子，要么别的那些东西就不要再在乎了，不要再弄了，你不要再弄这些相似的道理了，现在就是取珍珠，取这个真正的珠子啊，取这个真正的珠子，你就实修取这个真正的珠子，不要弄这些道理，你弄这些道理精气神都被他给拉跑了，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现在就是你就是拿的这个珍珠，我问你这个珍珠是啥样的，你能够弄得清玩得明白，你还会用它就行。现在就是这个了啊，对于这个点儿来说，你那些问为就是周边道理太多了，还在弄。你就是这样去探索佛法可能还是不需要，你真的就是烦恼疑惑重了，你就不管这些了，我就是要这颗珠子，别的东西就不懒得去费这个精力神精气神去琢磨它了，你越琢磨它越远，越琢磨它越不对劲儿，都是你的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你这属于是。
你平时还会执着一件事情吗？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执念，对不对？
会。
就是说对一件事情很执着，还有说这件事情一旦这个念头一旦有了，你就立马斩去了。就说这个习气还会再有吧？
那个习气有没有对他来讲都不重要，都关系都不大。
我说做一件事情执念念头，
我们说在佛教中的是心里头不留他。心里头不留他，
可以有的。
你要不然要不然的话，要不然你别吃饭，你就是一直不吃饭，一直不睡觉。你要是想吃饭想睡觉，就是执念，你要把它斩断它。说的是心里不留他，心里不留痕啊，你还弄这些道理啊？不留什么呀？
你这你也不弄这些道理了，你国庆节干啥了？
过了签座了吧？
没有呢。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已经5点了，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和疑惑，还有什么打字啊、上麦都可以。
我很多吃苹果发黄了，苹果
吃了，
再吃两个，
吃了，刚才吃了。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尤其是新修的师兄，新修的师兄对于心中心法还有什么顾虑啊？还担心什么？你说说，都不用有顾虑的，可简单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签过后一直打坐的师兄
不多，嗯，一般是这样的。他说他要一直打，但是就停了。
一直打是好吗？就是一直打好不好？还是打完？
没有看见过多少人就比如说打了3000座的这种的，就很罕见。
不打
了，北方一直打的打不多，打了4-5年的，但是见地也细碎了那种，就没多。多了千座以内见地就没有扭过来。
嗯，
打了四五千座也是那样，不是4-5千，4-5年嘛。
特别久，
也不咋地。
不打了，
没劲儿，没劲儿。
嗯，
灌顶需要申请吗？灌顶不需要申请，你想灌都能灌。嗯，但是一般情况下呀，就是应该是就是自己迈开步出去求法，面对面的灌顶。现在由于原因，很多人他出不来，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通过网上这种方式摇灌。嗯，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当面再灌一灌，你先摇灌先修着，有机会的话附近找找那个灌顶老师，等到疫情过去当面再灌一下，然后注意那个手印要学会。山东的有灌顶的呀，青岛或者是济南，你能去青岛还是能去济南？嗯，
济南谁呀？
济南有一次打漆的，有一个参加打漆的行祥师，
出家是吗？
嗯嗯。
湖北是不是只有武汉有灌顶？
湖北对，听说是这样，我知道的是这样，别的只能说我不知道。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湖南的那边住的应该还有。家的生人吧，
有，你
看，说那个地址，湖南师院的地址给我。
没有这么说，就是一般来说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意志力，自己有自主力，他自主力，有的小孩子他还心智不成熟，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智，他就是自己愿意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是高中就打了的，也有的高中就没有打，这两种情况都有。有的小孩子他很坚定，他就是要打，那也打了。但是一般像孩大人逼着他打的这种的，或者你劝劝他，他就不打的这种的，那就不打了。
他分快递。
小孩子为什么想打？有的是啊，有的就是有见过这样的，就是初中就小孩子初中毕业的就那种的，他就坚决要打，也打完了心中心了。有，他应该是读大学吧？
打六个大门咒，是哪个师兄说他没有来月经之前属于阳性身体。然后打了，
这可能是跟道家有关系，我们这儿没有这个。
是我们师兄说了，我不记得谁说了。
没这一说吗？
没这一说吧。
嗯。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都一样啊，不跟阳性啊。
现很像道家的。
都是郭老师说的。
那行。
听郭老师说。
我说的阳性的东西只有在这个说过，别的时候我根本都不懂阴阳，我咋说呀？
我好像是哪个？
你刚才听说的话，
我知道好像不是吴师兄说的，就是许晴说的，我不记得谁说了。
哎，那有点像，有点像许晴，他能不能说是？
那个网上那个发言群里是不咋地的那会儿的。
是我跟你说，我说我家小孩也怪你了，他说好像14岁之前就不来大姨妈，是不是阳性体质？
啥是啥子？
说怎么了？他说打了怎么不好啊？还是什么？
他说打了会更容易明星见性。就是阳性体质打，
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不是的。
他说
的这个就是道家，是道家的说法，不是我们的，我绝对不会这么说的，是道家的，怎么可能啊？说到这儿就是说到就是生活经历不同，什么样的生活经历的他都可以来求解脱，不分他以前的那个。过去世的因缘各自不同的，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都过这一辈子来求解脱都已经晚了，因为过去那么多事都没有求解脱，这么多事不都是罪过了。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你这儿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就灌顶。嗯，我们去楼上灌顶。行，
好。
摇罐的。楼上，我等一会儿，我再打开啊。楼上的那个 WiFi 是哪一个呀？
一个的后六的。
对，就是现在答疑结束了，要灌顶的师兄留下来，其他的师兄可以退出会议室了。